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广电总局发布消息说，将山东济南市作为城市应急广播建设试点，有评论分析，该系统可能是中共为以后在应急突发情况下切断互联网、封闭信息传出做准备。据中共发布的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技术白皮书2020年版 ,2013 年在四川省开展村村响应试点 ,2016 年列入13五规划，并逐年推动开发和落实，计划在2025年完成全国各级应急广播系统及平台建设。根据该系统总体架构图所示，应急终端就是收音机、电视、大喇叭、城市广播等，但没有提到采取互联网方式接收信息。该系统还计划加入主动切入功能，譬如电视机顶盒会发出声音报警，或者自动切换到应急广播频道。有网友质疑该系统是不是为了以后断网做准备，有人回复说有可能，因为上海的影片传播出来很多，影响不好。新的抗疫封城措施可能会包含切断网络、中断手机信号，为此提前设置广播大喇叭，传达官方指令，现在都是通过短信、微信公告。还有人回应说，应该是为断网做准备，以后就靠这个广播来洗脑了。阿波罗网评论员林峰分析，中共可以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利用该系统对各地区民众统一管控，同时切断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互联网信息往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对百姓为所欲为。最近上海的所谓动态清零过程当中，民众利用互联网向国际社会发布了很多中共不愿意看到的信息，而应急广播系统是自上而下的无缝对接。中共利用该系统不仅可以传达中央政策、紧急决定，对民众洗脑，还可以在所谓紧急情况下要求民众配合专制，快速统一管理。林峰分析，如果该系统在中国全面应用，中国的百姓可能面临的是更加恐怖的境遇，所以有条件能够出国的赶紧出国，逃离这个更加危险的境地，或者加入到解体中共的大潮当中，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解体中共，这个亦都是为自己和全人类的和平和未来尽自己的一分力。美国之音刊文引述专家讲法，拜登政府和国会对中共挑战逐渐形成立场一致的华盛顿共识，拜登延续这个共识，对中共想改变由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野心有越来越清楚的认知，美中关系出现尼克逊访华以来最剧烈的转变，这个影响将会笼罩全球。近日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指出，50年前尼克逊访问中国，再落来就是当前的美中竞争局势，中间的这半个世纪未曾见过华盛顿对北京这一种颠覆性的态度转变，其最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美国国会，自2018年起，两党为了保卫美国抵抗来自中共的挑战，推出了一大批抗共法案，川普在2017年底提出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美国最大挑战，反映出行政当局和国会立场的一致，他将这个状况命名为华盛顿共识。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亦都公开表示，中共在经济、军事、太空和网络等领域都对美国构成威胁。时评人蓝述认为，拜登在上任之后延续了川普总统抵制中共的对华政策，而且捉住乌俄战争借力打力，利用中共在乌俄战争当中首鼠两端、两面三刀的嘴脸，极大地巩固了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反共联盟。目前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两党几乎所有的议题上都产生严重的分歧，唯独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两党高度一致，这个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于来自中共的威胁全面觉醒的结果。此外，拜登将会在5月12至13号会晤东盟各国领袖， 21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士秋恒表示，越南希望并愿意与拜登政府合作，促进两国关系继续深入、有效而且可持续发展，为区域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作出贡献。美国驻越南大使卿纳珀20号表示，美国和越南在很多战略议题上深化合作，现在是提升双边关系的时候了，将美越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是当务之急。南述认为，中美未来在印太地区主要拉锯的前沿阵地，东盟现在已经超过了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共最大的贸易伙伴，可以说是中共想将它经济搞成外向型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撑点。这样美国和越南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将会极大地降低中共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上海市封城防疫物资缺乏，很多地区发动支援，却发现很多蔬果被直接丢入垃圾桶，根本没送到民众家中。上海市辟谣宣称是因为运送途中蔬果腐败才丢弃，估不到随即被辽宁省出面再辟谣。被发现在集中处直接遭到丢弃的物资正是来自辽宁。上海市驳斥被质疑是故意丢弃食物，表示是因为长途运送导致食物腐烂，在去除坏了的部分之后已经将其他蔬果分发给民众。上海辟谣让辽宁恼火，表示今次调运物资2300吨，首批900吨包括了蔬菜、白米和豆油等，全部用冷藏货车运送，沿途由警车开路，每隔4至6个钟头开箱抽查，并全程录影，34小时就抵达上海，根本不可能发生中途腐败的情况。由于辽宁运送物资的情况，全程有警车参与并拍下影片，从影片来看，这些蔬菜并没有腐烂。如今网友多数相信辽宁的讲法，质疑上海政府不愿意发给居民，发了就卖不到高价菜了。20号，美中联合国官员就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再次针锋相对，不过中共的谎言很快被当事人揭穿。当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发文说，他刚刚会见了被中共当局不公正拘捕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的家人。阿巴斯是一名提前退休的医生，在2019年3月被中共政府以恐怖活动相关罪名秘密判刑20年，他的家人直到两年之后才辗转得知这个消息。格林菲尔德推文说，美国将会为阿巴斯的安全和释放继续施压，并公开反对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的暴行。他表示，美国敦促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发布关于新疆人权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已经在2021年9月定稿。他在另一条推文说，让我讲清楚，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对中国的任何访问都必须不受阻碍，不受约束。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巴切莱特计划5月访问中国，他是首个访问中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纽约时报说，巴切莱特过去对很多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都公开并有力地批评，但对中共却小心翼翼。他至今拒绝公布他自己的办公室撰写的关于新疆虐待行为的报告，令人权组织和政府尤其失望。很快，中共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官方账号就注意到并激烈回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推文。中方说，问阿巴斯是哪个？答，一个因为参与恐怖组织协助恐怖活动的罪行而被判刑的罪犯，尊重法制是常识，是时候停止让自己成为笑柄了。不过关键证人阿巴斯的妹妹老山阿巴斯及时在 Twitter 上直接驳斥中共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说，请问是哪一位在说话？ 是我编造了我姐姐的事，还是她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你的讲法毫无可信度。首先，中共否认了我姐姐的存在，说我盗用了别人的照片，现在他们又将她和恐怖主义错误地联系起来。老山贴出《环球时报》2019年12月的刊文截图，报道指控老山盗取一些维吾尔人的照片和名字，用来谎称自己在新疆的姐姐被强迫消失。世界医学协会19号发函给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要求世卫给予台湾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2至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009年起至2016年，台湾连续8年受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但因为中共打压，台湾2017年起连续5年未能获邀。世界医学协会在信中指出，现在是最有必要开启联合国组织大门的时刻，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现在都必须努力去包容、交往，并同那些愿意和平共处的人合作。世界医学协会呼吁谭德赛支持台湾参加世卫，透过给予台湾观察员身份参加 WHA， 并且在务实、及时和专业的基础上，允许台湾参与所有的大会议程及活动，希望世卫将台湾纳为国际卫生条例的完全参与方，允许台湾在全球卫生防御网络作出卓越贡献，还呼吁谭德赛打开 WHA 的大门，让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向全球传达一个和平合作的明确信号。此前4月9号，美国主管管理与资源的美国副国务卿麦肯伊和谭德赛会晤时，当面表达美方致力推动 WHA 以观察员身份纳入台湾。这样台湾在美国和世界医学协会的要求下，你觉得谭德赛能否将台湾纳入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21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中共最高检通报因其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拘捕。上个月31号，中纪委通报当中指傅政华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妄议方针，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等。这个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傅政华投靠孙立军。时评人黄河曾经分析说，傅政华比孙立军资格老、级别高，却反过来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孙立军被赋予了特别的任务，为某个特定的权力集团或者派系招募人员。傅政华实际投靠的并非孙立军，而是他背后的势力。长期混迹在公安系统的傅政华，2010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傅政华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等职，孙立军担任610副主任。傅政华级别比孙立军至少高半级。黄河表示，傅政华虽然坏，但不见得傻。从他当年急速转弯投靠习近平、调查周永康，可见他是个十足的投机分子。一旦风向变化，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原主子，投靠新主子。如果傅政华参与了某个阴谋集团的活动，一定是经过冷静思考和判断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倒闸的势力相当大，另一种可能是他已经位置不稳，为了保存自己只能够拼死一搏。习近平执政以来，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江派。孙立军在2020年4月19号落马之后，傅政华接连失去包括中共司法部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在内的三个职务。傅政华落马前两日的2021年9月30号，孙立军被伤害，紧接住中共公安部宣布成立肃清孙立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同年10月8号，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点名孙立军、傅政华，将肃清孙立军等人流毒影响列为重中之重。此外，傅政华、孙立军在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2015年709律师案被指是傅政华和孙立军一手挑起的。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